今天会看几段圣经，那我们先从希伯来书开始。那哪一位替我们把第三章读一次？我们跟着一起看啊。第三章就是1到19节，里面呢讲到的是摩西，但是里面呢是把主耶稣基督他的突出跟摩西做比较。那我们先把希伯来书第三章读一次，然后我们会开始。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让我们能够对摩西这个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因为摩西的一生是被神使用的一生，而摩西，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同样是神在他爱当中盼望我们也能够经历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读摩西的故事。好，哪一位替我们读希伯来书3章1到19节？
1到19节，好，我来读第三章1到19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众西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集中的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竟然尽忠，要为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忍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言弃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感谢主。
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它里面所描述的，事实上它里面所说话、教导、提醒的对象是今日的信徒，讲到是认识神，可是呢，因为这个世代是有许许多多的引诱和许多的罪恶，甚至撒旦魔鬼的工作，使得属神的儿女会受到引诱，然后会偏离神的道路。那这里面他所描述的，他所用的这个例子，很重要的是讲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借着摩西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之地出来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要对 整个故事有一个了解，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人怎么样子从这个世界当中被神被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然后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这个这里面讲到的，在第三章所提到的安息，提了好几次的安息，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埃及，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这个徘徊，然后最后进入到了神赐给他们应许的流蜜与奶之地。那他们得到安息，因为他们不再漂泊，并且他们得到安息，因为神替他们征战，在他们的边界，他们没有来搅扰他们的敌人了。所以这个是进入到神的一个安息，是神的一种保护。但是这不是只是国家 边界的保护，这不只是个人生命安危的保护，这个更讲到的是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完完全全的有稳固的安全感，因为我们是在神的照顾之下，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但是在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了一个情形，就是一个提醒或一个警戒，就是我们不能像那群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跟神埋怨，然后呢跟神迷糊，然后对神发怒，然后呢对神试探。那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因为爱我们总是要挽回我们，当我们试探他对他发怒，当我们硬着心不顺着神的心而行，我们不依靠信心去跟他而活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眼看这个世界，我们就走上了这个俗世的生命和生活。那我们上一周开始讲到摩西这个人，我们就说我们要对摩西有一个了解，因为摩西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圣经人物。那但是呢，我们不是把他因为他是圣经人物我们就说我们要对他了解，是因为主是因为神使用摩西作为我们属灵道路上面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当中学到神同样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上次讲到说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的民族来讲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领袖。我们上次讲到他是军事家，对不对？他是社会学家，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治理百姓的。那我们也看到说摩西他是圣经的前五卷书，在旧约里面的所谓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然后这个生命记，这五卷书是奠定了神的创造和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离开生命的主需要面对死亡。但是神又在他的爱和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当中怎么样救赎我们。这个摩西五经不是只是说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五卷书，是神把他拯救和他爱的这个心意奠定了基础。所以摩西，神借着摩西这位神的仆人写了这摩西五经，但是他摩西并不是只是在旧约里面占重要的地位，因为新约里面不断的有提到摩西，是不是路加福音有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所有一切旧约里面讲到关于神的拯救、神的受膏者、神的爱神的救赎，都是在对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然后通通要应验。那摩西的名字在新旧约当中新约当中有提到79次之多，在整卷圣经里面有792次之多，所以摩西是一个站着一个很重要地位的一个圣经的人物。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摩西，很快的看一下摩西的生平。Okay? 摩西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那摩西他自己本身是利未人。Okay? 在以色列的支派12个支派当中，其中一个支派是利未的支派，而利未的支派是之后神特别设立做祭司。做在神的会幕 在神的圣殿里面服侍圣职的人，做祭司，做大祭司，然后做这些所谓的立位人，他们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面前服侍，替百姓献祭的，是圣这个神职或者说是圣职的这个支派的人。那所以摩西他本身是立位人，那当然立位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以撒的十二个孩子。以撒的十二个孩子，所以利未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而这个支派是之后变成这个祭司和服侍圣殿和会幕的这个支派。他的姐姐米利安是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女先知，她也是替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然后呢神有话临到她身上的，所以她是一个女先知。哥哥亚伦是后来成为大祭司的，我们记得我们现在摩西的孩童时期，对不对？他们还没出埃及，所以没有祭司，是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这个流浪的这四十年的时候，神要他们建造会幕，然后才开始设立这个祭司的职分。那所以亚伦这个摩西的哥哥，从亚伦的这个派系或者说他的这个血统当中，是之后所有一切做大祭司的人，叫做亚伦。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你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第二卷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因为以色列人，因为约瑟，记得以撒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但是呢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本来是因为他们气愤他，但是神却祝福他，所以呢约瑟在埃及里面竟然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那因为约瑟对埃及和埃及王的贡献，所以当时的埃及王的法老就很欢迎约瑟和他的家人住在他们住在埃及境内，而且待遇非常的好。但是呢四百年过后了，新的埃及王不认识，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的王不认识约瑟是谁，所以就开始对犹太人寄居的犹太人就开始虐待他们，就开始奴役他们，就开始惧怕他们，因为神祝福以色列人，他们就生养众多。犹太人这个埃及人就开始说，糟糕了，这个以色列人是居住在我们这边寄居的人，他们不是跟我们一起血统的人，可是他们的人数竟然比我们多，万一他们要发暴动，或者是万一他们的敌人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受影响。所以埃及人就开始设立这个长官去控制，去压榨这些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很苦，那个时候那埃及王因为怕以色列人不断的倍增，所以埃及的王就跟以色列的这些接生婆说，如果你去接生一个犹太人的母亲，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要把他丢到河里把他淹死，如果是女孩子，你可以让他活下来、okay. 所以摩西的父母看到了这个孩子，你看现在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这个摩西的妈妈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她没把他丢到这个河里，但是三个月之后藏不了了，所以就放了一个蒲草箱，抹上了十七石油，就将孩子放在里面，然后就放到河里面。那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在旁边暗暗地跟着看，这个孩子在这个小竹篮里面，涂了漆的竹篮里面，他会飘到哪里。结果刚好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看到了这个箱子，就跟他的使女说，你们去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可爱的一个男孩子。这个埃及的公主就说，这个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就是犹太人的孩子，但是看他可爱，他有怜悯的心肠，他 就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了。那在神的这个神权啊，主权之下，神就让米利安这个摩西的姐姐去跟这个公主说，哦，你现在有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公主没结婚，所以她当然不能养这个孩子，但她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希伯来的妇人，要不要替你来奶这个孩子，结果就是她妈妈。 所以摩西事实上在孩童的时候是被他的妈妈喂养教导长大的。Okay. 那我们看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就是这个摩西的妈妈，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对不对？孩子长大，他没有说是多大，但是我们想应该是十几岁， okay, 可能十几岁或者是不到十岁，但是已经大了。他就把他带到这个公主那边去，然后呢，他给孩子起名叫做摩西，这个摩西。那摩西的意思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起来，我把他从水里拉起来。所以摩西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一般，我们如果对摩西的故事有一点认识，我们就知道他是曾经被丢在河里面，然后在竹篮里面随波逐流，但是被拯救出来。他的名字就是从水中被拉出来的意思。而摩西他八十岁的时候，对不对？神给他一个使命，让他从以色列，让他把为奴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个王国里面领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离开的时候是经过什么？经过红海。他是经过了红海，等于说他是这个 出死入生，但是他是经过了一个水里面，是神把他从水里面，不但是他说以色列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不但是有父母的期盼，可能有一些他历史背景，神也在这个当中有神奇妙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开始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但是往后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就发现原来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OK，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图案，就是旁边这个黑头发的，对不对？希伯来人的姐姐米利安，然后这边是一个公主，然后这个小 baby 在这里面。那摩西他，我们上回讲到摩西的生命，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最后四十年。摩西在这世上活了120年。那神的第一个阶段，摩西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是在他的妈妈的面前，被他妈妈奶，被他妈妈教。我们看见摩西，虽然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得教育，然后他基本上，他因为是公主的孩子，对不对？羊，这个虽然是领养的，但是他的养子。但是摩西因为他的妈妈，就是说是埃及的公主，他自己是一个埃及的王子，所以他在皇宫里面是跟法老的儿子一起长大的，他是跟那个皇亲贵胄一起读书，受到当时最好的、最高等的、最丰富的教育。然后呢，这个教授的老师一定是世界各国差送来的最明智、最有智慧、最有学问的人，并且在皇宫里面的生活是养尊处优，要什么有什么。那所以他的第一个阶段的生命 ，OK， 就第一个四十年的阶段当中，他年幼的时候是被他妈妈教导，可是他妈妈就有机会跟他讲希伯来的神，讲到希伯来人的信仰，讲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所作所为。那之后呢，他孩童的这个期间，前面四十年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到教育。 okay，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埃及是文明大国，所以你看是这些博学之人做埃及的老师啊。那摩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摩西并不是一个很土的人，他带领这上百万的以色列出来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有智慧、有能力、有干劲、有这个体力，也有这个脑力去办事情的人。 OK， 甚至你可以说他自视很高，可是他是有依据的，是不是？那青年时代的摩西就天资发展，学到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对不对？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司提反那时候在众人面前，因为他要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要跟当时在新约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司提反这个新的基督徒，他要跟犹太人讲 神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他就从神的创造，从亚伯拉罕，从摩西，从以色列人相熟的文化背景当中开始跟他们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去了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去信一个犹太人的神，我们也不是去跟从一个犹太人以色列的宗教，我们不是去学一个在古埃及或 古希伯来、这个耶路撒冷城2000年前的一种好像我们觉得很值得我们去跟随的一个宗教或信仰。不是，我们是因为跟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并且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生命的连结。那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他们的经历，我们需要从他们的生活里面去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连进去。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讲我们自己，对不对？特别我们可能传福音绝大部分的机会可能是跟我们的家人，绝大部分可能是跟华人，那我们就要去想，我们不是把圣经里面犹太人的故事，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去跟人家讲，那他们为什么想要听？所以司提凡之所以讲摩西，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讲摩西，是因为他讲话的对象对摩西熟到 不能再熟了。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为什么第三章就开始用摩西来做背景？因为当时的讲希伯来语的信徒，他们对摩西认识了解非常之深。那当然，所以我们讲到说希伯来书的这一卷书啊，是在各地传阅的，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大胆的断定，它不是给一个初信的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看的。它至少在神的旧约的信息上面，对神的认识，对这个神在人类拯救的历史上面有一定程度认识的人，他才会用，他才会 他在传讲神的真理。所以今天你我为什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说我愿意花一点时间回去看摩西，因为我们要在这上面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成长。 OK， 那司提凡他就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从小 就读圣经，对不对？早上上学之前，这个犹太人的孩子都要去他们的这个会所里面要读希伯来书，然后要跟着拉比去读他们的历史。那摩西就是这个司提凡就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记得就像这个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是在巴比伦王并且之后在波斯王朝的这个里面做宰相的，他的智慧他的才能没有人可以比，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同时他因为是从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被 巴比伦灭了犹太国以后，把他们遣送到巴比伦，所以他是最俊美最聪明最有才干的孩子，他们就把这群最有潜力的人，以当时最怎么说，以当时最先进最博学的这些智慧知识里面来教导这些人。那我们会想到一点，我们在美国我们都是移民，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是来到美国呢？因为对我们来说，美国很多人我们是来这边读书的，那我们就留下来，或者说我们是来这边觉得说，哎，我们的生活觉得这边有一个机会，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以民主立国的，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它的整个环境，它的整个这个学习的开放，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尊重和对自由的崇尚，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我们愿意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就受这个国家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也想一想，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觉得可以从这个国家得到好处，一定的，如果没好处我们就不会来这里。所以我们多少人曾经想过，哎，我这样一来，对不对？我还记得那个 Peter 叔叔的故事， 我可能这个数字记错了，但他口袋里好像就$100还是$200。 Sarah 还是几百，反正100或200啊，哦，700 OK 700块美金就这样子 来了美国，然后一来了就要想办法在这边生活，然后读书、工作、养家育女。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来到这边是为了从这个国家里面，从这个环境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好处。的确我们也有。那我们有没有回想啊？神借着这个环境造就我们。Okay，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当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除了我们因为移民过来而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在 我们原生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没有机会认识神，或者没有像在美国这么的可以在信仰上面，在灵命上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喂养。那当我们看我们的生命之后，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了这些所谓的好处，世俗的好处之后，但是我们要看神当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来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这么多的培养，那我们是要替神做什么？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旨意，这是神奇妙的安排。你看他在摩西的身上有这样的安排去造就他，但是神是因为预备要把他预备成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你我不一定会成为某某人或者某某群体的领袖，但是你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这个世，在这个社会上面，神都有让你我能够以神啊，这个就是说能够带给神荣耀，能够让人能够高举他的名，能够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因为经历到神而让人看见神的作为，这是一定的，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期盼和预备。 OK， 那、我们来看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错。我们刚刚讲到他因为小时候受到他妈妈的教育，所以呢他有爱他同胞的心，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那他也觉得因为我是希伯来人，那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国度社会上面我是有影响力的人，那我愿意去替我的同胞做点什么事情。他要去救他的同胞，但是他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你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刚刚在第二章，对不对？我们看第十一第十二节。好，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摩西的故事第二章十和十一和十二节。
我来读。
好，谢谢。
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摩西长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摩西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那埃及人击杀了，埋藏在沙土里。
而且你看摩西他要拯救他的这个同胞，他看见他的同胞被埃及人打，他看不惯，他就以他埃及王子的身份去打了这个人，埃及人，结果把他打死了，就藏起来。结果你看第十三节，第二天他又出去，对不对？他又在希伯来人那边看，然后他看见有两个人希伯来人在争斗，然后他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打你同族的人呢？结果那个人竟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所以摩西一听，糟糕了，昨天犯的事情啊已经被人揭发了，众所皆知的事情，所以他就要逃走了。结果的确第十五节我们看见法老知道这件事情，就要去杀摩西，所以摩西就要躲避法老，他就逃到米甸的这个米甸人居住的地方。Okay， 米甸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在埃及以外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他虽然是有信心，他虽然是有能力，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领袖，但是他却做事情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神的时候和神的方式，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解救人的工作，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记得在箴言，对不对？三章五到六节，我们很喜欢那节经文，就是说什么呢？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你在一切的事上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认定神的作为，然后照着神的方式去做，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路。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想说我可以替神做点什么。 那他因为凭他血气、血气做事情，所以他就失败了。那但是神借着这一个过程，让他进入到他生命的第二个四十年，进入到他第二个生命、生命的第二个四十年，他就离开了埃及，离开了他自己的族人，他就进入到了米甸人。米甸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敬拜这个 不认识耶和华敬拜偶像的一个民族。那进入到了这个米甸人的族群当中，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圣经的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讲到摩西，他说到摩西是因为信，他是因为信，这个信就是信靠神，他因为倚靠神，他认定神，所以他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的女儿为他的母亲，对不对？他宁可要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因为他不愿意想暂时这个暂时的享受在罪中之乐。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我们就看到摩西他为什么对神有信心，他在这样子一个埃及又是一个王室皇亲贵胄的这个教育和环境当中成长，他为什么能够对神有信心呢？因为他从小奠定的一个有很好的认识神的一个教育和信心的基础。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孩子小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我们也极尽所能的把神的话、神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 宝贵他的恩典我们带给孩子，可是很多时候呢，孩子渐渐成长的时候，他们这个世界上面的世俗上面的引诱、诱惑，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智慧、世俗的智慧吸引他们，他们开始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还继续的教养我们年轻的孩子，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孩子，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要能够真正的不是只是把圣经的话教给他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让他们认识神，我们一定要在生命上面让他们看见。摩西的妈妈是在信心上面有行为的，她知道我不能杀这个孩子，不是因为我只是爱我的孩子，是因为神是一个神是赐予生命价值的神，埃及的王要杀这些孩子，我怎么能杀呢？我绝对不可以杀的。所以他敬畏神，那他可以不怕自己杀身之祸，他可以去到王宫里面，或者说他可以帮这个埃及的公主养育这个孩子，有很大的信心在里面。所以摩西他不是因为只是因为妈妈在教他圣经，或者说跟他讲神的故事，是因为摩西在他妈妈身上看见一个信心的生命的呈现。所以箴言为什么就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教养孩童的时候，我们要让他走当行的道，所以他到老也不偏离。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指引他，对不对？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不随从世俗的方向、世俗的方法去度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因为倚靠神，看见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看见神的开路和神的供应，对不对？他如何在沙漠里面开江河，那我们就因为我们经历到，因为我们让孩子看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能够奠定在我们的信心之上，然后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 OK， 那摩西在米甸的这个旷野四十年啊，为什么他要到四十年好像在旷野里面就是牧羊呢？他从一个皇亲贵胄有能力有领导力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人生的巅峰，可是为什么会四十年跑到一个旷野里面去做牧羊人呢？又是在外族的人里面，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过程去造就他，要去训练他，因为神要把摩西塑造成一个合他使用的器皿。那受到神的教导，受到神的磨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家中，不论是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福音的广传当中，或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那属灵的领袖，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神刻画出来的，那我们才能真正的与上帝同工，对不对？那对摩西来讲，他因为有中间的那四十年 你等于说是神，你可以 一方面说是消，不是说在消磨他的志气，而是在消磨他自己的血气，但是却让他真正的能够了解和认识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使得他能够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出埃及和过红海。Okay? 那他的脾气，他的嗜好，他的雄心被神塑造过之后，他变成一个极度温柔谦卑的人。他还是有才干，他还是有这个眼界，他还是有这个精神能力去看事情办事情，可是他变成不是一个属世的一个领袖属世的领袖就是发号施令然后很强势，他是一个温柔，一个谦卑，以一个信靠神跟随神的一个信心在带领神的百姓。我们知道温柔谦卑是很重要的，我们真正的能够学到温柔谦卑，就我们真正学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要负我的轭，你要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才能够得享安息。你看很有意思，主耶稣基督讲安息，安息不是去放假，不是去假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安息是讲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致遭害，我们也不致惧怕，我们很稳定的稳稳妥妥的，这个扎实的，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带领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安息。周围的事情，周围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动荡，或我们所遇到环境的不定，这一切不影响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因为依靠神，他自己心里面柔和谦卑，他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样式。 OK， 那当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了那种安息，我们很心里面很平稳的面对我们生活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是从神那里，从上头赐给我们生活的能力。 OK，好，我想看一下，就是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做希波拉，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所以很有意思，摩西这个人，他因为在米甸里面，他既然不但是加入了一个外邦，或者说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群当中，他的岳父是米甸人的祭司，那他的妻子是有别的信仰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的这个太太事实上有认识神，有敬畏神。 OK， 也就是说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事实上让摩西经历到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子，就顺着神的心意去走，这是神的怜悯。 OK，那他在米甸的旷野当中，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在火焰的荆棘里面看见神。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看摩西第一节，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士罗的羊群。有一天他到了神的山上，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面以火焰向摩西显现。那摩西看了，他就说，这个荆棘怎么被火烧着，可是呢没有烧毁。他就说，我要去看这是什么，很奇怪。你看这边有一个图，他看到这个荆棘在烧火，他就往前看， 他就说这个是太奇怪了。结果呢，耶和华就在荆棘里面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但是神说，你不要近前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他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摩西就蒙上了脸，因为他怕看见神，在神的荣光面前他不敢直视神，因为神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卡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叫做埃及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里面有描述这段的这个摩西的经历。 OK， 我们来看一下，那是英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的时候，因为我们读过经文，你就知道这里面的发生的事情。 OK，
Here I am. Take the sandals from your feet. For the place on which you stand is holy ground.
Who are you?
I am that I am. I don't understand. I am the God of your ancestors,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You were born of my mother, Yohanan. You are our brother.
What do you want with me? I have seen the oppression of my people in Egypt and have heard their cry. So I have come down to deliver them out of slavery and bring them to a good land.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And so unto Pharaoh I shall send you.
Me? Who am I to lead these people? They'll never believe me. They won't even listen.
I shall teach you what to say.
But I was their enemy. I was the prince of Egypt, the son of the man who slaughtered their children. You've chosen the wrong messenger. How can I even speak to these people?
Who made man's power? Who made the deaf, the mute, the seeing, or the blind? Did not I? Now go!
And smite Egypt with all my wonders. Take the staff in your hand, Moses. With it, you shall do my wonders.
所以摩西从这个火焰，神从火焰的荆棘向摩西显现，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呢会问，为什么神要跟他说要把鞋脱下来，把鞋脱下来？那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鞋子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脚是脏的，对不对？你反而要穿着鞋子才能够保持干净。但事实上，鞋子本身是与地接触的地方，所以事实上， 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鞋子对我们来讲，事实上 是一个肮脏的东西。所以 在跟神接触的时候，这个神说我是圣洁的，你要把鞋这个脱去。因为这个中间事实上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对不对？神说你以为泥土是脏的吗？不是，这个泥土是我所创造的，你这个人也是我从泥土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这个土不脏，对不对？当你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完完全全回到我圣洁的时候，人手所造的一切 OK， 就是说从人的观念觉得肮脏或者是觉得有罪的事情，在神的面前，神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同样约书亚在看见耶和华元帅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你记不记得当约书亚要去攻打城池的时候，同样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也是对他说，你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这对人来讲，脱了鞋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是一个谦卑的表现。那所以呢，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分别为圣的。我们几个月前有讲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我们是属神的，什么要叫做我们从这个世俗的事上，从这个肉体的事上面，我们分别出来属于神。那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展现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去学习顺着他的心意和他的引领去做，还是我们用人的方式，我们觉得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不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我们去献上神的敬拜。所以圣洁的神灵 在当地的这个旷野，当地的旷野就变成圣地，哪里有神哪里就是 圣地。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我们称它为圣殿，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哥林多前书事实上里面就讲到，圣殿不是一个地方，圣殿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是当属神的人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只要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属神的圣殿。 OK，OK， 所以我们就说到神呼召摩西，事实上当时摩西80岁了，所以他这个第二个40年的阶段已经到了尾声了。他在第三章第这个11、12节里面，他说我算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将以色列人领出来了？你看他现在已经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对自己的影响力，他已经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他80岁了，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雄心大志，可是神对他说，我必要与你同在。是神是赐生命 赐能力的神。所以在摩西80岁回 回到埃及，在法老王面前与法老这个说话，说要带领以色列出来，然后呢40年的在旷野当中的这一段，最后的40年是神重用他的这一段年日。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摩西领他们出来旷野，他就已经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眺望，神跟他说，你到这山上，神带他到山上说，你现在看这一片流蜜与奶之地，是我应许你之地。他看见了，他120岁，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退，就如同壮年的时候一样。因为是神在支持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雄心壮志，所以自己在那边练身体啊，然后这个要延年益寿，不是，因为他依靠神，神有工作给他，神就赐福赐力量给他。 OK， 好，那当然摩西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40年的这个时间，可是呢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里，我们看见摩西虽然他信靠神，虽然他对神有信心，也被神 大大的使用，但是他最后却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跟摩西一起出来的一群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人进入到迦南地，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加勒。
加勒，对，因为他们两个去被差遣去做这个密探，去看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回来有信心的说，我们不用怕那里面的巨人，我们不用怕那里面的这个军队，我们要去得到神赐予我们的这块地。但是其他的人都害怕，都不愿意进去。所以神说，你们这一代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那包括摩西在内。因为摩西他借着神的引领，事实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有一次在旷野当中，因为百姓跟他抱怨说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所以呢神就说，那你去用杖打这块石头，水就流出来。所以他就用杖去打了这块石头。但是呢不久之后又有一次百姓又在跟他这个抱怨说没饭吃，没水喝，宁可回埃及。那这一次呢，摩西就回去跟神说，你看这群百姓，他们应着景象，他们在跟我埋怨，他事实上是在埋怨你，那我能怎么办？我怎么带领这一群人？神又跟他说，同样的，你拿着这个杖去打这块磐石，水会流出来。结果这第二次摩西用杖去打了这块石头，打了两次，神就跟他说，这个是你没有信靠我的，你没有信靠，你没有以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神只跟他说你要击打一次，但是摩西在这样子一点一点点的微妙的，好像说他就说，上回打了一次，这回我要打两次，水才会出来。这个神就说，这是你没有信靠我。就因为这个，他没有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神就说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所应许之地。这个并不是说他犯罪，也不是说他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神信实忠心的仆人。那神也让他，对不对，完全算是寿终正寝了，120岁。然后他也看到了神要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到的地，那神也接受他到他的这个神国神的宝座面前。但是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少了一些神的祝福。Okay, 但是这是一个功课，这并不是说神好像惩治我们，很严厉的惩治，但他要我们学，要完完全全的靠着信心去跟随他。好，最后呢，我们想要当然要讲到摩西过红海。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就有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对不对，在试探神。那以色列人他们是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的带领和供应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在神的面前还要向神发怒，还要向神埋怨，然后还要应着景象，还想要回到他们这个当初受奴役的埃及去呢？这是一个很我们有时候一开始想的时候我们会想不明白的。但事实上以色列人的那种心就是像我们一样，他们的信心很快的就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可能他们就转移到摩西的身上。他们跟摩西埋怨，他没有看见神的供应，他跟摩西埋怨，可是事实上跟摩西埋怨就是跟神埋怨。他看见摩西好像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他们就把他们的信心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以为他是拯救他们的人。然后之后他们就看见他们自己肉体上面的需要，他们就根本就把神的供应和神的恩典和神的引领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你看摩西他是神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在出埃及记第14章里面特别讲到他过红海。那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去想象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带他们过红海。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短片，那我会跳着看，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让我们看一下有一个 感觉。 OK， 下，你们看到了吗？看得到这个影片吗？
你没有按 play。
OK， 我等一下看一下。OK。以色列人走到红海旁边，然后刚刚那个国民就走到以色列后面，把他们的几百万的人跟追杀他们的埃及的这个军队隔离。
With this staff, you shall do my wonders.
讲到神吹了一阵东风，吹了整夜，然后把这个水吹，把这个水吹开了，然后两边的这个水就好像这个成员一样。奇妙，哦，很奇妙的。当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那是埃及他们的精锐，他们的那个马车，还有这个埃及的王，这个法老王，集结的这个军队是他们最尖端的这个军队，所以他们看到以色列人看到就害怕，他们就哀求神。你看第十一节，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这坟地？你们要把我们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这旷野中吗？对不对？那么摩西在十三节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第十六节，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然后把水分开，然后以色列人是要下海走干地的，不是泥泞的地，是干地，他们是如履平地一样的过红海，因为这是神的供应，他们不是辛苦的在泥泞之地里面上上下下的跑。那摩西这一点很有意思，你看百姓不懂，百姓在这个埋怨，但是因为百姓只看见人，对不对？他们看见埃及的王，他们看见埃及的兵丁，他们只看见摩西，他们就说，摩西啊，你怎么带我们来这边？他们没想到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摩西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看当摩西说你们不要作声，因为耶和华要必拯救你们，不是因为他有信心而已，是什么？因为耶和华对他说，我会替你们征战，我会拯救你们。所以因为他信靠神的话语，所以他可以斩钉截铁的跟这群人说，你不要怕，你们不要作声，你好好的看神怎么替你做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神，我们不是说我们靠着信心要求神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然后就说啊，我有信心，我相信神一定会做成我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信心是因为神说了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如此如此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因着他话语的坚定，因着他话语的能力，我们可以有信心的知道神一定会这样做。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凭空想象，或者说好像只要我一直在神的面前说，神我很信靠你，那你要给我要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摩西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信实，摩西的信心是他不看外在的环境，他不看人，他专心的看着神。当他看的时候，他知道情形很危急，但是因为神说要拯救他们，背后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他心里面一点都不动摇。那不但他自己的信心稳固不动摇，他可以带领那群百姓，让百姓看见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自己信心的功课。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认识，然后我们去经历神，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我们就要靠着神的话去过生活。那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周遭的人就会看见神的供应，我们会看见神迹奇事。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 Lily 跟 Ivan 他们那个孩子， Lily 跟 Ivan 那个孩子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不错，可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在过去这三个多月当中，四个月在怀孕的末期，包括所有他这个孩子一切的这个成长吧，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成长，包括她的这个生产整个过程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神的作为，很多弟兄姐妹们在替她祷告。这个孩子可能有什么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可是他的父母就一直说，我们要求神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怎么正常法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盼望这个孩子能够生出来，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盼望这个孩子他可能在一些身体的功能上面，在脑子的功能上面是不会有问题的。他们知道神是可以医治、可以供应的神，那我们就替他祷告。这个孩子本来在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很可能他就夭折，但是神就供应这个孩子生命的需要。那至少在出生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当中，各式各样的专家专科的医生在看他。那 Lily 有跟我们说，这个孩子在他的脖子以下，至少身体器官所有一切是正常的，所以他的心他的肺没有不正常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很奇妙了，他的心跟他的肺本来是有很可能是畸形的，那畸形这个孩子就活不下来。 那当然他的这个另外一个是他的脑，他说目前为止脑上面的功能也是正常的，但他们会继续的跟进，继续的去照这个 MRI 扫描。那我们要继续替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神可以奇妙的医治他，让他变成完全正常的孩子。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孩子，就是说他不是完全正常，他的下巴上唇和下唇是分开的，他的耳朵是在这个下巴旁边，不是在我们一般人耳朵的部位，所以他有问题。可是神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有他在生命里面的工作，并且他有在建造这个 Ivan 跟 Lily 的信心上面他有同在。而这个也不是只是他们家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全教会的事情，因为神会让我们看见他是生命的神。那当我们在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替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会建造我们的信心，他会让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为什么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让他的父母、让他的这两个哥哥学习爱他，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见生命，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是用从人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怎么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应许。Lily 有提到， 我想也就是说你们要替他祷告，因为当他跟他妈妈，就我们当中有些人记得他妈妈，他妈妈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那他们在马来西亚大概毕竟也就是说有很多这种拜偶像的这种影响，但是你知道他们的观念里面，一个不正常的孩子、畸形的孩子是一个不被人要的孩子。所以他跟他妈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很辛苦，因为他妈妈会怪他说，你是不是你怀孕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没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不是说恶意的，可是你想到就会说，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没吃这个，是不是没做那个，是不是这个那个。但是你这个听起来心里面就很难受，然后就会觉得 不被接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因为 Lily 她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包括她母亲在内，也许就是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神会使用这个孩子让他的家人可以得救。 okay? 所以我们靠着神话语的信实，我们可以以信心知道神有他的作为，我们在祷告里面看圣灵怎么引领我们，我们就放胆的去看，放胆的依靠神去看神在我们当中的所作所为。 OK， 好，那我们今天摩西的这个算是简介吧，生平，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一周我们就会继续回去啊，开始看这个希伯来书。当我们对摩西他的一生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所作所为以后，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神会用摩西来做我们的一个模范，然后呢会用以色列人的不幸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好，那我们今天查经的部分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是请 Gloria 还是哪一位帮我们分小组，或者是你们有问题吗？对今天的内容，